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央广的《这样看中国》，我是富察，
我是张震。
OK， 我们今天继续讲表里河山的系列第二讲啊，主要讲晋，山西简称叫晋嘛，对不对？
对 对。
我们都知道，对，那什么叫晋呢？什么叫晋呢？就是我用一个最粗暴的解释说，晋就是匈奴。
是啊，
大家说怎么可能？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故事从头讲起好了哈。先讲第一个故事，就是叫做桐叶封地，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从中国史的角度来看到，就是说山西的最早的来源嘛，就是说是周成王。周成王呢，他就是有一天拿着一个桐树叶子，说给他小弟弟说，我封给你。然后呢，他刚说完之后呢，那个周公就说，好，这个天子无戏言，好，你既然要封给你弟弟，你就必须封给他。他说我开玩笑，我说玩笑的。他说你天子无戏言，不可开玩笑。所以就把这个他的弟弟，
所以君无戏言从这边来的吧？
对，后来就把这个天子无戏言改成君无戏言了。对，那么因此呢，就是他就把这个所谓的山西这个晋哈，就封给了这个弟弟，叫做唐叔虞啊。这就是最早就是晋的这个故事进入中国史的书写脉络。那当然，这个故事里面就会涉及到就是后人就是对这个故事本身的解读和反对。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柳宗元。柳宗元我们都听过吗？哈，
唐宋八大家。
对，唐宋八大家，然后是文学复古运动的代言人之一。那柳宗元哪里人知道吗？山西人。
啊，真的，你好能找。
山西人，他所以柳宗元他叫做柳河东，他用地籍过来称呼嘛，他叫柳河东，也叫柳柳州。柳州是因为他流放在柳州，广西柳州叫柳柳州嘛。可他也叫柳河东，河东是哪里呢？就是山西。
黄河东边就是山西。
对，因为唐代时期呢，唐代时期是把山西叫河东的，那时候没有山西哦，那时候叫河东。那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政治中心是在河的西边，是在陕西西安，你才把那个地方叫河东，对不对
？OK。
那么等到了明清以后呢，因为政治中心跑到了
北
京，
所以他们变成太行山以西。
对，你怎么是河东呢？你明明就是山西嘛。你看这个中国哈，就是
你中心在哪？
以自己为本位思考问题非常严重哦，哈，非常严重哈。这个，但我们扯远了哈，回到柳宗元哈。柳宗元这个柳河东呢，他就在唐代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桐叶封地变》。他说这个故事吧，大家都觉得说啊，天子无戏言，君无戏言，对不对？你看，就是好像都觉得周公很厉害，
是无意不然。
他说无意不然，我不觉得你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如果你的弟弟应当封为王的话，你即便是你不拿个桐树叶，你不开玩笑，你也该封他呀，对不对？如果你弟弟不该封的话，那你随便拿个树叶就封了，怎么可以？那现在假设你这个周成王拿的桐叶不是给弟弟，给了一个女人跟宦官，那你周公要不要让他封？哎，他的问题问得很好耶。
这个有点感觉，那个认真就输了。这个哇，柳宗元是很认真，
柳宗元真的很认真，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当回事了哈。那搞不好当年的故事就是假故事，谁知道呢哈？所以他就说周公啊，你根本就不是圣人呐。结论就是这样的，桐叶封地变。对，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今天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就把周公就把山西封给了他的弟弟，对不对？可是呢，我必须说，
周成王对
哪里对周成王啊，对哪里是把山西封给了他的弟弟唐叔虞啊？实际是把山西里面小小的一个城封给了。所以最早他分那个地方叫什么呢？不叫做晋，叫唐。好，我们再讲一遍哈，这个周成王把他的弟弟分封给今天山西里边在临汾附近靠近太岳山那一带一个小城市，这个小城市可能跟今天台北比台北城还小的一个小城市，叫唐国。他把唐国的地方分封给了他的弟弟，所以他弟弟叫唐叔虞，有个唐字。那么为什么把这个唐国分封给他弟弟了呢？因为他打败了原来唐国的人呐，原来那有人住啊，那唐国人是谁大家不知道，我怀疑是原住民了，就是游牧民族了，好，他打败了他，然后把唐国人呢迁到了西安附近监管起来了，控制起来了，那这个地不就空了吗？所以呢，我就把这个
弟弟
封给了这个唐，他当时叫唐国，他叫唐伯，伯就是公侯伯子男的伯嘛，因为他那时候的地位是属于伯的地位，叫唐伯。好，那唐伯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呢，儿子继承了他的这个地位之后呢，就把这个唐这个国家名称改成晋了。唐就改成晋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不用唐国称号，而改成晋的称号了呢？
对啊，为什么？
这个我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之前没想过。我后来我就自己想， 我真的是独自发明哦，我就要自己夸自己一下下，因为我觉得在历史当中我没找到相关资料，我相信有学术研究可能会看到，可是我们一般你搜寻说为什么唐国变晋国，你基本搜不到的。那我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晋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先懂得晋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才知道为什么改成晋国。我这里面就是先那个讲一下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好不好？那晋这个词，今天我们看这个写法，好像都觉得很简单，
不知道什么意思。
有人是说晋的意思是下面是日嘛，是嘛，所以说那个日就是太阳东升，啊，有人说太阳升起的意思。这是今天你在查询，很多字典是这样解释的，所以现在就是意思都乱套了哈。可是我们回到晋的这个甲骨文跟金文来看，它的造型是什么呢？它实际是晋的那个下面那个日吧，它实际是一个长方形的或椭圆形的一个箭筒，就是放箭的筒。上面那两个东西是两只箭，两只倒立的箭。
箭筒
那个
插在箭里面。
对，那个箭头呢是朝下的，你知道吗？如果把那个箭头朝上，那个写法是什么？就是矢，无地放矢的矢。我们如果大家对那个中文造字很熟，那个无地放矢的矢的早期甲骨文写法就是那个箭头朝上，那反过来就是朝下，好，所以它是把两只箭，把两个矢插到一个箭囊当中，这就是晋的古意。所以它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把箭插到箭筒里去的意思，这就是晋的意思。
我要赞美一下富察，还找出了这个甲骨文。
对呀、你看我多用功。哎，然后这个意思后来其实在古代有个词汇中有借用，比如说我们有个词叫晋身，对不对？这个词很近，晋身那个晋不是一个字部加一个这个晋吗？
晋身是地方上的晋身，不是晋身官阶那个。
对，就是晋身士大夫的晋身，对不对？
没有密字旁的。
那么晋身什么意思？晋身，晋身意思就是把那个官员的那个叫户。有一个标志叫户，插到他的身带当中，身带就是这个古代那个官袍里面穿那个衣服吧，把那个户可以插进去的地方
啊，
就是你只有资格把你有一个户，而且你的户要插到你的腰带当中的时候，你才叫晋身，就证明你的身份跟地位
关阶，
就好像今天说我背一个某一个名牌的包包，好，那我就证明我是有钱人
啊。
就是那个概念，我把这个晋插到我的身里去，就证明我是晋身，我是一个不一样的阶层。好，这个就是这个晋的本意。那么所以晋的本意就是箭，两只箭插到了箭筒当中，
就是一个随时要打仗，或者是
说明什么意思？说明就是在当初这个他分封那个地方时候，那个地方那个晋一定是充满了打猎的游牧民族的这个文化，对不对？这一定是，我觉得这个解释最合理的嘛。所以晋就是游牧社会的一个游牧社会的这个称呼，然后呢用汉字来记载之后的一个结果。
所以他就把他国名都改成晋，
所以他就把国名改成晋了，因为他原来是分封在唐嘛，可是当他生活在那个晋人的社会当中的时候呢，他就不得不本土化。这个概念就好像中华民国的这个人到了台湾之后呢，
都变成台湾人了。
他变成台湾人了，因为他第一代、第二代还自称是中华民国人，
到
第三代，
到蒋经国就是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对，等到现在大家就觉得说他就是台湾人嘛，
对不对？
他我国号叫中华民国，可是我是台湾人。可是到了这个晋国，他说我不是唐国人了，我是晋国人了。说明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本地化了。
Okay.
我觉得这是我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就是从唐到晋的这个过程。所以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讲这个，那么晋的意思就是箭哈，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想说，那为什么这个汉字当中呈现这个记载，那晋原来真的叫晋吗？其实还有别的意思。
好，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请持续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好，我们回来继续讲这个古文字学哈。我们今天完全在讲古文字学了，对。可是我觉得不把这个山西的晋弄明白啊，我们是无法理解古代历史。
看看有没有听众会来信跟你挑战？
对，我还蛮希望大家挑战我的观点。
不是，因为你这个说法就是从晋之所以为晋这个说法，
对，
还没有查到，没有人 像你这样说嘛，对不对？
我觉得很少。
然后你也没有看到说唐变成晋到底是什么理由？
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书写完全是由官方的那个司马迁他们那边史料的书写嘛。那他已经是汉武帝时期了嘛，他是追溯晋国的古故事。那当然有口耳相传的部分，可是那个他的视角已经完全是非常这个
中原
中国的视
角，中国视角。
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写中国大陆，其实是台湾视角哦。对不对？我们说你专制，说你这个不自由，可是中国自己内部的政治视角认为说我是很自由的啊，我们很有钱啊，我们又很有效率啊，是完全不同的解释，对吧？
对，就看从哪边往哪边解
释。对，所以我们其实想是说，那我们倒不是说中国史料的记载它是我们这里没有对错之分了，我们就说它是这样看问题的。可是我们回到这个内亚社会来看，其实可能是这样的。我只是希望得出这个结论哈。然后我必须讲说，那晋这个词哈，虽然写着汉字叫晋嘛，它的意思是剑。可是它最初的它一定不是一个单音节词汇，而是一个多音节词汇。它应该当初叫晋什么，叫比如说叫做什么晋古利亚呀，什么这个满洲利亚，就是你想象满洲利亚就是我们翻成汉字叫满洲利亚，再简化成满，对不对？蒙高利亚、蒙古利亚，然后呢最后变成蒙，就是说我们汉字是一个速记系统，它没法处理更复杂的多音节词汇，所以汉字一定是找到第一个字首的音来记载。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是说，这个晋当年一定叫做什么金什么利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对对，就会叫欧罗巴变成欧洲啊，美利坚变成美国呀，就是它不是美，它是也不是欧，它是欧罗巴跟美利坚，所以晋叫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是不知道的。可是呢，现在只剩下晋了。好，我们推理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哈。那我再证明一个，就是因为都是蒙古系统嘛哈，游牧系统嘛，我证明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德王。德王这个词呢，如果大家熟悉蒙古史的话，就是近代以后啊，清朝瓦解之后，然后蒙古也要独立，满洲也要独立。那满洲要独立的代言人就是溥仪嘛，失败了。那蒙古要独立的人是什么？就是德王。德王的名字叫什么？叫做德木楚克栋鲁普德木楚克栋鲁普。就是他如果按照这个蒙古翻译是 dulup， 它是两个合成词，第一个词叫做德木楚克，第二个词叫做东路普，东路东鲁普。好，那什么叫德木楚克东鲁普呢？
写成汉字就
对，然后可是
七个字，
对，是七个字，而且写成德木楚克东鲁普，东鲁普，所以汉字系统就很难用它，你知道吗？
所以就把
用它就会宕机，
简称德王，
就简称德王，因为他是蒙古王嘛，所以简称德王。好，那我们看德王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人还有道德哟，品德好棒哦，哈，德王有德之人。因为汉字就会产生歧义，对不对？可是德木楚克栋鲁普什么意思？好，我就特别去问研究蒙古语跟藏语的我的一个朋友，他帮我查了，他说天哪，原来德木楚克的意思是成为圣乐金刚。好，德木楚克意思是圣乐金刚，栋鲁普是成为的意思。因为蒙古语的语法跟日语是一样的，是反过来的。成为圣乐金刚，圣乐金刚就是西藏密宗的五大本尊之一啊。所以可见在这个德王的德木楚克栋鲁普，他本身的本意是想成为一个宗教当中非常有厉害的一个人物，一个金刚。然后你看这个意思跟德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那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从这个词来理解那个晋，这个一定是个多音节的东西，然后呢变成一个简单的字，但是那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一定是跟剑有关。就是把剑插到箭筒里那么一个东西，后来呢就简单的就变成一个把这个形用汉字的形还保留了这个样子，但是后来一直演变之后了，今天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最初什么意思。好，这就是晋的这个意思。对，那
我们要讲德王后面哦，他也失败了、就是、
德王后来当然失败了，就后来1950年就被囚禁在张家口嘛，你看又是跟张家口有关，哈，监察机的查。后来他在1906年文革时候他死掉了，病死了。那其实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政治迫害的结果了。对，那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唐伯变成晋侯嘛，对不对？我的合理推测就是说，唐是一个小城市、小城镇，就是可能很小的城镇，周围全是叫做晋人的生活圈。那个晋人的名字我们只能叫晋了，他可能是类似于蒙古里啊、满洲里啊、欧罗巴这样的长名字，简称叫晋人生活圈。他在里面本土化之后，不得不叫晋，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想说，那这个晋人是什么人呢？我的答案就是匈奴人，就是游牧民族。为什么这么讲哈？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在晋人的。他那个后来就是按照中国官方书写那个什么晋侯啊哈，他其中有娶了一个黎戎的女人当老婆。黎呢就是哪个黎呢？就是骊山的黎。骊山在哪里？就是今天秦始皇坟墓的地方。
一个马字边一个美丽的丽。
对，好，骊山。那戎就是犬戎的戎嘛，哈，戎狄的戎嘛。那么你想想看呢、啊？当时在秦始皇陵，就是今天的陕西 山西交界处渭河流域那个地方，
嗯，
都布满了犬戎，
嗯，
对不对？那个部落生活在那里边。然后呢，他这个犬戎呢，他们当时就是因为周平王，就是周王东迁到洛阳之后呢，所以他们势力扩大，因为周平王就是被这些犬戎赶走的嘛，赶到洛阳去了嘛。他们后来呢，这个晋侯呢，他叫晋献公，他就跟这个犬戎之间发生战争。
嗯，
我们史书是说他战争获胜了，所以呢，抓到了这个骊姬，就是他们家的女儿，然后呢就娶为妻子，然后他就深受他的这个宠爱，然后导致了骊姬之乱，就是把原来那个老婆的儿子废除掉了，让他自己的儿子当王。啊，这个叫被称为史中国史书被称为骊姬之乱。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这明明就是什么呢？就是就跟满洲人努尔哈赤、皇太极，打败了科尔沁蒙古，之后呢，然后两个部落联合起来变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然后呢，孝庄太后就嫁给了皇太极，一模一样的故事啊，只是说他被中国史给污名化了，说是骊姬之乱，那么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晋侯晋献公本身也是一个已经本土化或者游牧化。被这个游牧西化通化的一个君主，他在继续跟游牧民族去联姻，然后获得更大的政治势力之后呢，他才去成为霸主。我认为这个解释才是合理的解释。那当然，这个晋献公的这个刚才讲说那个他那个骊姬哈，是这个犬戎的女儿嘛。然后你知道晋献公一共有五个老婆了。
哦，
他第一个老婆就是这个山东人，就是齐姜，就是齐桓公的女儿，这是比较偏中国系统的，就是这个西周系统的。剩下的他有大戎的胡姬，生下儿叫重耳，就是流亡的重耳，小戎的叫生个儿叫夷吾，这个我就不展开了哈。然后骊姬还有个妹妹也嫁给了这个晋献公。那这故事不就是跟那个谁孝庄一样吗？孝庄太后他们嫁给皇太极，也是他的妹妹跟侄女一起嫁给皇太极啊。
所以这个是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
对，
对，
而且你知道这个齐姜，我不讲不是是晋献公的大老婆吗？对不对？也就是他那个公子的身上的妈妈吗？他原来他其实嫁给他并不是嫁给晋献公的，他原来嫁给的是他晋献公的老爸，他老爸死了以后呢，哎，晋献公就把他收回来了，这叫什么？这叫收继婚。你说晋人是不是匈奴人？所以我就说，从这些故事看，晋人就是跟匈奴、蒙古、满洲一样的习俗，就是游牧系啊。所以晋就是匈奴，这是我的一个结论哈。对，那山西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游牧人的社会的一个地方，虽然它被称为由唐国变成晋国，好像是很中国式的一部分，可说白了，那就是中华民国到台湾本土化，而且那个游牧社会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一直主导中国式的变化。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面讲三家分晋的故事。三家分晋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内亚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中国的故事。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请持续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继续讲这个晋国的
分晋。
对，晋国下面一个有名的故事叫三家分晋。
对，为什么三家分晋这个词好有名啊？
对，就是韩赵魏嘛。我们讲春秋进入战国就是跟这个故事有关，因为春秋是五霸嘛，
战国七雄，然后七雄里面三国在晋。对，
好，你看这多厉害哈，占了快1/2的名额，对不对？都在晋，这是都是由晋分化来的，所以三家分晋的故事就很有名。那三家分晋就是晋分化成韩赵魏三国嘛哈。这里面我可能要再往前追溯一下，说为什么会分三国嘛，它是跟早期历史有关，我们要从头讲起哈。好，第一个先讲故事叫曲沃篡宗，叫曲沃克晋。这个曲沃是个地名哈，就是曲是弯曲的曲，沃是肥沃的沃。在今天山西的临汾的，就是反正我们就不用记它哪，就是临汾那一带了哈。克晋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原来那个晋不是分封在那个地方吗？
唐
就唐国的地方吗？他那个地方叫翼城，地名叫翼城。然后呢，曲沃离翼城之间距离多近呢？20公里吧，差不多从北头到新店那个距离那么远哈，其实很近那个距离了。 那么他曾经是把他的一个叔叔分到这个曲沃，
嗯，
然后就变成两支发展。可是主流的晋，按照中国传统的这个宗法制传统，就是往下传承，就在这个邑城往下传承，
嗯，
是称为就是晋国的传统。那曲沃呢，他就没有资格嘛，
嗯，
可是曲沃很有实力，
嗯，
所以曲沃呢就想反过来去篡夺晋的这个主流的嫡系的政权，
嗯，
所以这个故事被中国史被称为叫做曲沃克晋，或曲沃篡晋，
嗯，
被是小宗篡夺大宗，好，这个概念。那么小宗篡夺大宗，这典型的是从原来中国的这种叫做宗法制度角度来理解的，
嗯，
对不对？就是我的长子继承制，
嗯，
你小儿子凭什么去继承呢？对不对？你就乖乖的就是听老大的好了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小儿子要竟然要去继承了，所以这个就是从中国史角度理解。那我们反过来从内亚史角度来看是怎样？
对，有实力的就可以继承。
对嘛？什么大小有实力的，哪怕是干儿子也可以继承啊，对不对？我儿子不争气，我收继一个干儿子也可以继承我的这个政权呐，啊，
嗯，
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那个曲沃克晋的这个本意，
嗯。
那同样就是也有人是说这个晋国哈，因为他们有什么曲沃克晋，小宗篡夺大宗，
嗯，
又有虞姬之乱，对不对？
乱掉了。
对，所以这个晋国就是很糟糕。可是我们再想想虞姬之乱是什么意思？虞姬之乱，虞姬之乱我的理解是虞姬背后所代表那个母系社会的力量很强大。
嗯，
你懂意思吗？比如说科尔沁蒙古孝庄太后背后的蒙古力量很强大。
嗯，
所以他们是有可以去左右或者是影响
朝廷
清朝的这个朝政的。
嗯，
对不对？那如果你的母系就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儿，
嗯，
说白了你有什么资格吗？
嗯，
所以骊姬之乱我真的认为可能是说明骊戎那个部族啊力量是还蛮强大的，
嗯，
他们跟这个晋国之间结成政治同盟之后呢，
嗯，
他的力量发挥作用了，
嗯，
那你原来齐姜你不外乎是你老爸的一个小老婆而已啦，嗯，现在你变成你被你儿子继承了之后了，你生儿子变太子，
嗯，
那你凭什么呀？
嗯，
所以我骊戎我有实力，我要把我女儿的这个儿子当成王位来继承，
嗯，
这个才是骊姬之乱的可能的真相。
嗯，
但是当然我必须说这是推测，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真相如何，
真相太遥远了。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曲沃克晋跟骊姬之乱呢，
嗯，
这都是晋国所独有的内亚现象，
嗯，
而不是中国史的现象。只是说你是从内亚史来理解，还是从中国史来理解，
嗯，
这是我的看法。
好，
好，好，这个。然后晋国还有一个很独特现象，叫晋国六卿制。
这个就没，
这你从来没听过哈，嗯？对，其实我之前有大致知道，因为我们讲这个三家分晋就是跟六卿有关。什么叫六卿制呢？就是晋国这个地方是在被称为是晋无公族的，就是晋无公族，就是，晋国没有公室，没有这个像这个宗族传统
啊，
所以所谓没有，
啊，大家都是外来的，
对，所以没有宗族传统，意思就是我跟不同的部落做政治结盟就好了嘛，
嗯，
我不要我的亲戚，我的儿孙去当家
啊，
这就是典型游牧社会的特点嘛，
啊，不像汉人社会地方士绅，地方那个势力，
对，就是我的这个家族势力是非常重要的。啊，我的亲戚身上，但是我觉得晋国不玩这套。晋国，那晋国因为他没有这个宗族势力，他就变成说，那好，那我就个政治结盟者嘛，他就形成六卿制。六卿制是一种军政制度哈，就是分什么呢？分，
嗯，
它叫做上中下六三军。
嗯，
那每军呢有两个负责人，这就乘以二就变成六了嘛，对吧？六卿嘛，
嗯，
那么来主持这个晋国的这个军政。那其实我在想说，上中下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游牧社会的左中右。游牧社会有蒙古人，你看匈奴人都是左翼右翼，中间之后有左右两翼，对不对？
嗯，
那么晋国呢把它改成了叫上中下。我觉得上下这个东西可能是非常受中国化影响，就是因为中国化是有上下尊卑之分嘛。比如说我们在台北啊，火车高铁下行上行我就很讨厌，就哪有上下之分？为什么台北叫上，到台北叫上行，去高雄叫下行，
像那个去北京叫上京啊。
对对对对对，我就意思说那个高铁应该把人改成叫北行跟南行就好了，对不对？还上行下行，谁上谁下啊？搞不好哪天首都迁到高雄之后，然后这个
就给他改过来，
就改过来了，
就变成北下南上。
对对对对对，总而言之就是说上下是中国的概念。那不管如何，晋国的这个上中下三军其实借鉴的就是匈奴的这个左中右传统，左翼右翼传统啊，这个六卿。那六卿呢就分别就是被六个部族所垄断。这六个部落呢分别是哪六家呢？就是有韩赵魏三家，
嗯，
还有三家叫智范中行，
嗯，
就是智氏范氏跟中行氏，
嗯，
这个六家。那六家当中互相斗争啊，
嗯，
好，首先范氏跟中行氏被诛灭掉了，
嗯，
然后六变四。四呢还有就有个智氏，这个里面很有趣，他们是不断合纵连横哈，我就不展开了，
嗯，
后来智氏又被干掉了，剩下韩赵魏。
嗯，
好，韩赵魏三家最后呢他们就变成说又有分歧，就决定分晋，就把晋城分成三个国家，分成韩国赵国跟魏国，
就不打了。
他们其实还是打的，他们还是有冲突，但是他们是同样一个来源，
就是原本的晋已经太弱了，已经不见了。
对，那个晋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是那个晋的法统不是、你晋的法统不是周王分的吗？
嗯，
我现在我不要你的法统了。
啊，不过因为周王也不行了。
对，周王在洛阳里面变成一个很小的一个领地了，也不行了嘛。
嗯、
我变成韩赵魏三家、
嗯。
那么韩赵魏的差别是什么呢？这个部分很少有人讲。我后来也是看了一些史料，我自己觉得是说韩赵魏就是里边就是说晋国公卿里边的中国派跟内亚派。
啊哈，
中国派变成了魏跟韩。
嗯，
所以你看那个地理结构也是韩和魏。
赵是比较北边。
赵是比较北边，所以赵呢就是内亚派为主。
嗯，
然后呢，韩跟这个魏呢，就是他们这个地理范围啊，已经跨过黄河到了河南，今天河南了。
啊、uh-huh. ，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整个的
啊，对，韩国我怎么记得是在
就在河南呢、
啊？
韩国后来首都就迁到郑州了嘛，叫新郑嘛，
嗯、uh-huh. ，
对不对？就像郑州了嘛，所以韩国已经是非常本土化，对韩国最弱。Uh-huh.
嗯，
然后北方的赵国最强，
嗯，
所以赵国的内亚色彩很强。为什么赵武灵王要胡服骑射？
嗯，
对不对？我们之前没想过吧？为什么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不是韩国的王要胡服骑射？因为赵国就是有强烈的内亚传统啊。
嗯，
同样我们想想中国史，北魏分裂成东魏跟西魏是什么意思？一个道理哦。北魏里边发生冲突，就是他的什么所谓的这个叫做六镇派。鲜卑将领那个内亚派跟魏孝文帝的这个中国化的这个汉化派发生冲突，无法解决政治分歧，就一分为二。历史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们政治上无法解决分歧的话，我就是分开嘛。
对，然后谁又吃不掉谁的话，就只要分开。
对，那北魏分成东魏西魏哈，这是一个结果。当然后来是西魏打败了东魏嘛哈。然后呢，韩赵魏最后呢，实际上就是赵国挺到最后。因为赵国最有实力、也就是内亚派最有实力。
啊、对，韩国很早就挂了。
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山西就是匈奴，山西就是内亚。
好。
然后山西的历史和山西的地理，就是主宰了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三家分晋就是战国的开端。
嗯。
然后呢，曲沃克晋就是小宗篡大宗、就是礼崩乐坏的开始。中国史的描述全是山西开始的，没有山西就没有中国史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谢谢大家收听。
啊，谢谢。
是阳光，像台湾之光穿透世界之窗；是阳光，像神鹰翅膀环绕地球飞翔。
哎，你知道吗？侨委会今年的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开始征件了。
真的吗？
没错，今年是以全球变局下的变与不变，发挥海外华媒影响力为主题，总共规划平面、网络报道类、广播报道类、电视影音报道类三个类别奖项。不止如此，还有全球新闻志工限定的侨务电子报新闻报道特别奖，只要你是侨务电子报的新闻志工，而且报道作品有在侨务电子报刊登过，就可以报名咯。
那参赛作品只要是聚焦台湾、报道台湾，而且在限定刊播期间于中华民国境外媒体平台刊播就可以了吗？
没错，把握时间，在7月31日前上网完成报名。
那我赶紧上2022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官网查询相关征件规范，网址 https://CLJAOM.TaiwanWorld.net。
以上资讯由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提供。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请持续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